欢迎来到坐火聆听，我是崔娜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将和你分享我自己的青少年忧郁症的复原故事。
嗨，我是諮商心理师点恒，每一集我都会到一位康复者的心灵空间做客。今天你要跟我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收听节目的听众大家好，大家可以叫我崔娜。我曾是性暴力和霸凌的受害者，今天我想替青少年忧郁症发声。那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主题呢？因为青少年忧郁症越来越普遍了，甚至我们可以在新闻啊、报纸啊，或者是网络上，甚至像最近常常在学校新闻常常可以听到说，有某一些国中生啊、高中生或大学生自杀而导致不治身亡的事件，那这是非常遗憾的，也是一个悲剧的发生。其实在这些悲剧发生的后面呢，很少有人去关注它背后的一些原因。那社会大众普遍对这些忧郁症的理解还是有限的。那我认为呢，青少年忧郁症它有时候它会可能有一些行为，比如说像是逃家啊，或者是逃学啊，或者是滥交啊，或者是自伤啊，或者是甚至是自残自杀到这种地步。其实有时候青少年只是不敢讲自己的不舒服，他们认为说父母如果知道他们的忧郁症的状况，或者是甚至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情绪会造成他们的负担。那其实这种想法并不罕见哦，其实在青少年间非常的普遍，因为青少年非常的害怕别人的眼光，所以他们很少发出求救的讯号，他们只能以更激进的手段来发出求救的讯号。那在此也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青少年常常使用网络的关系，网络上面有很多新三色的内容，包括负面的图片啊、影片啊，可能是负面的网友，然后因为青少年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些同侪可以聊天，所以转而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。然后青少年跟网友聊天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会讨论到自己的心事，但是可能讲得太深入了，然后负面的网友可能给的建议又会是负面的影响，就这样子互相的影响，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一个自动化思考。那身为青少年忧郁症，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从高二就确诊忧郁症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在国中其实就有忧郁的倾向。那我在国中的时候呢，我因为课业压力很大，再加上因为我的父母在我国小的时候啊，他们四五年级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所以这也导致了我的个性变得比较自卑、敏感、多疑，比较孤僻。那上了国中之后呢，我因为讲话太直接，所以我就有被霸凌跟性暴力的对待。因为在这之后呢，我还有遭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像是老师讲话对我非常的严格。然后还有我在国中的时候成绩是第四名，然后我一直要补习，然后甚至到国三会考冲刺班的时候，我要补习每一科，那时候对我压力真的非常大。那时候我有求助我的妈妈，因为那时候我在青春期，我跟我的爸爸关系比较没有那么亲近，因为女生跟女生讲话比较习惯，所以我就跟我的妈妈讲说，诶，妈妈，你可以带我去看身心科吗？可是我的妈妈就跟我讲说，诶，你这样还好啦，你这样只是想太多，你这样只是压力可能稍微大一点，我带你去宫庙收金看看就好了。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只是需要一些道教所谓迷信的那种收金。在这之后呢，我的个性变得更封闭了，我感觉自己像掉在低谷一样，然后我感觉我自己很用力的在往上爬，但怎么爬都是黑暗。因为我觉得我不敢表达我自己忧郁的情绪啊，我怕对方或者是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知道我有忧郁的情绪，他们会有压力很大，或者是造成他们的困扰，或者是让他们觉得不舒服。那到底该怎么和忧郁症、青少年忧郁症讲话？我认为跟忧郁症讲话和 跟青少年忧郁症讲话最大的不同就是，跟青少年忧郁症讲话，父母必须站在跟孩子平等的立场上面，而不是对立的。什么是对立的？就是以大人的角色在和自己的小孩讲话。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哦，就是可以家人跟自己的小孩可以多用一些平等的沟通方式，比如说像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，然后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压力，诸此之类的。那你也可以多多聆听，多多陪伴。其实有些青少年忧郁症或者是青少年，他们只是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，所以因人而异，有些可能只是需要去倾诉而已，你也不一定要给建议。那在这边要讲的是，千万不要去强迫式的鼓励，比如说像是你看别人那么努力，你也应该要像他这样一样啊，或者是像比较心态，就是说诶，你看其他同学都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你怎么都没办法，或者是别人都已经做得到，那你也一定能做得到。我觉得不一定要比较，因为比较的话，这样感觉很像小孩子会觉得说父母在跟自己说教，感觉父母就是不理解我自己的感受。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就会变成说小孩子不想要听父母的建议，然后也会更加的封闭自己。那关于我的复原历程呢，从国中开始啊，有忧郁倾向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只是忧郁，但到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呢，我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严重，我开始有忧郁焦虑的问题。但是因为我是微笑忧郁症，所以大家看不出来我的反应，我通常都只有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不舒服。那一直到高二，我的成绩开始下滑，开始慌张，然后开始不知所措。成绩下滑之外，我开始变得不爱用手机，开始躺在床上一整天，一直发呆，然后思考很迟缓，出现幻听、幻觉等等症状。有这些症状之后呢，我当然就是送医治疗，那当然也是要需要看门诊固定追踪，开始我的调药之路。在这之间呢，我非常感谢我爸爸的陪伴，他做到了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我。怎么说呢？像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讲说，诶，你去尝试看看啊，你不去尝试看看怎么知道，我永远支持你，没关系啊，这东西没有多少钱，你就去试试看嘛。我就会变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也会变得有自信一点，比较有努力尝试开始踏出我那一步。然后在复原历程当中呢，我也会有自伤跟自杀的行为出现，但是我的父母呢，面对我这些过程，他虽然很难过，可是在我的面前，他都是以安慰的角度来陪伴我，然后以关怀我的角度啊，照顾我的情绪为主。所以我的爸爸真的是像是我的靠山一样，真的非常的好。最后呢，对于忧郁症，青少年忧郁症能不能康复这件事情，我认为是可以的。原因是我认为我们不能改变别人，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。我们不能决定别人要怎么想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怎么去定义自己。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这个方向呢？因人而异，但是我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小小的建议。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小目标，这个小目标可以像是每天读一本绘本啊，或者是每天读一句鼓励自己的话，或者是每天写下自己的心得、自己的日记，或者是每天看一个卡通，从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目标开始，然后达成之后慢慢把那个目标放大，这样你的挫折感就会减少，然后你的成就感就会变高，这样就会让你变得更有自信去面对一些你没办法面对的挫折。讲到这边，很开心能透过坐火聆听来分享青少年这个议题。我认为青少年在青春期非常需要得到归属感，那不管是同侪啊还是父母啊，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跟聆听。那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烦恼，对于成年人来说像是小事，但都是不可被忽略的一部分。那青少年忧郁症应该被重视，这已经变成青少年间的文明病了。感谢收听本集的伙伴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分享，希望这集内容能让你有所收获和省思。 喜欢本集节目内容，请帮助我们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崔娜，我们下次见。
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，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，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，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也欢迎打新评分，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。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，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，以家庭为中心，建构家庭支持网络，以社区为基础，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，以复原为目标，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，